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6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北约秘书长谴责中共和俄罗斯只是在空洞承诺，并警告中共援助俄罗斯的后果。
马克龙警告中共不要军援俄罗斯，将和习近平进行三方会谈。
麦卡锡和蔡英文会晤，学者说台美关系快速升温。
世贸指出乌克兰战争和通胀将限制今年的贸易增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韩国国防部5号说，一架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已经加入了美韩两国的军事演习，再次展现双方已经进入应对朝鲜任何挑衅的战备状态。路透社指出，这是3月6号以来美军 B-52 轰炸机首次部署到韩国。这架轰炸机加入了美军 F-35B 和 F-16 以及韩国 F-35 战斗机的演习行列中。此前，朝鲜在最近一段时间加强了军事活动，并公布了体积较小的新型核弹头，誓言生产更多武器及核原料，并测试一艘可装置核武的水下无人攻击舰。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与幕僚召开的政策会议中说，由于朝鲜武器研发和不断挑衅，使区域安全局势比以往都更加严重。韩国国防部指出， B-52 轰炸机参加军演将可强化美国延伸吓阻威力。通过两国高频率和强度的联合空军演习，将能展现强大的意志和态势，快速并压倒性地应对朝鲜的任何挑衅。
周三，波兰国防部长布拉查克出席一场为美军扩建位于波兰西部波维兹军事基地的剪彩仪式，强调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波兰在北大西洋盟友间的积极参与角色是国土安全的重要支柱。布拉查克当天宣布，今天我们将启动另一项投资，以加强波兰和北约整个东翼的安全。这个基地是威慑侵略者的方式，也是北约团结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美国驻华沙大使布里辛斯基也出席了当天的剪彩活动。他指出，美国陆军上个月在波兰建立了第一个永久驻军。美国和波兰不仅加强了双边防务合作协议，也同时强化北约的防御能力。据官员说，新建的装备储存和维护中心能容纳几千件军事装备，包括坦克和技术支援车辆，以及步兵战车和火炮系统。未来有了这些新设施，抵达波兰执行支援任务的盟军部队将在几天内，而不是用几周，就能够获得必要的装备。
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 周三说，继2022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 2.7% 之后，今年的全球商品贸易增长率预计会降到 1.7%，而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 3% 放缓到今年的 2.4%。 WTO 的经济学家说，通货膨胀是贸易增长低迷的一大罪魁祸首。虽然曾在俄罗斯2022年初入侵乌克兰后急剧上升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已经从高位回落，但仍然高于战前水平，侵蚀了人们的收入和对进口商品的需求。这种局面导致了全球商业活动降温，特别是在2022年第四季度。 WTO 首席经济学家奥萨说，2022年的贸易和通胀状况是紧密相连的。目前众多央行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行动也抑制了对商品的需求。 WTO 预计到2024年全球贸易增长将回到 3.2%， 但警告仍然存在重大风险，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和粮食不安全的问题加剧。其他包括货币政策收紧、金融不稳定和债务水平上升，都会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
根据路透社近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说，欧盟执委会去年11月提出的欧盟芯片法案最快将在4月18号通过。这项法案的修正草案已经在今年年初通过。法案计划把欧洲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从目前不到 10% 的市占率提高到 20%， 以减少对亚洲的依赖。根据欧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共制造了10000亿颗微芯片， 其中欧洲所制造的芯片占比不足10%，严重依赖于亚洲的芯片制造商。尤其随着新冠疫情以及美中科技战对于全球供应链安全所带来的挑战，迫使欧盟不得不想方设法加强自身的芯片制造能力。据了解，欧盟执委会最初只提议资助建设先进的芯片工厂，不过目前法案的内容已经扩大到整个供应链，包括成熟制程芯片、芯片研究和设计等设备。预定欧盟各国官员和立法者将在本月18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上，针对这项法案的资金和细节进行最后磋商。
近日，美国通用日立核能公司、美国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加拿大安大略电力公司以及波兰合成绿色能源公司已在华盛顿签署一项核能反应炉协议，将投资4亿美元共同开发小型核能反应炉，其中部分组件将由荷兰国家能源巨头奥伦能源公司在波兰建造。波兰合成绿色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卡斯普鲁夫告诉波兰广播电台，由于这项协议，波兰将可获得最新的美国核能技术。根据合作规划，美国通用日立核能公司是 BWRX300 小型模组化反应炉的开发商，而加拿大安大略电力公司正在建造世界上第一个 BWRX300 反应炉，预计2028年底完工。目前，波兰政府把核能视为减少依赖俄罗斯化石燃料的重要工具。这一任务因欧盟的绿色能源政策和乌克兰战争而变得更加紧迫。同时，也由于波兰没有核能发电，因此波兰希望通过与美国和加拿大等公司合作，尽快推动核电发展。
周三，国务卿布林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后，接受欧洲新闻台采访时，表达出他个人的焦虑，并警告说，如果中共单方面对台湾采取行动，将会产生深远而且具有巨大破坏性的后果。布林肯说，我在和很多北约盟国以及亚洲合作伙伴的谈话中听到了这一点。有人担心，如果中共对台湾采取的行动导致危机，将会对地球上每个国家产生影响。他强调，在台湾议题方面，我们的政策几十年来都是一贯的，需要和平解决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任何分歧。任何一方都不该做任何事情破坏现状，也不该单方面采取任何行动来破坏现状。布林肯指出，现在每天有50%的全球商业运输都要经过台湾海峡，我们的智能手机、洗碗机和汽车所需的70%的半导体都是台湾制造的。如果中共的所作所为导致某种危机，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可怕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麦卡锡和蔡英文会晤，学者说台美关系快速升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4月5号，谷歌宣布了一项针对安卓应用的账户删除政策，规定提供账户创建的应用也必须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删除账户。谷歌说，将在明年初的某个时候开始执行这项政策。此举是跟随苹果之后，苹果在去年6月30号对 App Store 上的应用实施了类似的政策。谷歌说，应用程序必须提供从应用程序内和网上启动账户和数据删除的选项，而且这个功能应该很容易被发现。另外，这项政策还要求开发者在删除账户时，从他们的服务器上删除用户数据。如果开发者因特殊原因需要保留用户数据，他们必须在应用程序中说明。谷歌还说，将要求开发者于12月7号前在数据安全表格中回答有关他们的应用程序的数据删除问题。明年初的某个时候，用户将开始在 Google Play 上看到数据删除徽章，提示哪些应用已经符合新政策。
Best Buy 现在允许消费者邮寄不需要的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进行回收。从4月份开始， Best Buy 网站上有两种尺寸的预付费箱子，一种可装6磅，售价$23，另一种大箱可装15磅，售价$30。一旦你把获得批准的电子产品装满箱子，你就可以把箱子带到 UPS 的一个地点，或者安排人去取货。你也可以把不需要的电子产品扔在 Best Buy 的店面，用特定商品换取礼品卡。Best Buy 说自己是美国最大的电子垃圾零售收集商，自2009年以来已经回收了27亿磅的电子产品和电器。2022年4月 ，Best Buy 开始提供托运服务，从客户家中挑选电视、电器和其他产品进行回收。此外，亚马逊也在回收电子产品，它的回收计划已经涵盖了平板电脑、扬声器、电缆、外围设备和其他特定设备在 UPS 地点的运输费用。
2023年纽约国际车展4月5号在纽约贾维茨会展中心向媒体预展，来自全球几十家车厂的新车亮相，其中纯电动越野车和皮卡车型备受关注。近年来，电动汽车一直是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本届纽约国际车展世界汽车大奖的颁奖典礼上，现代汽车的纯电动车 Hyundai Ioniq 6获得了年度世界汽车、年度世界电动汽车和年度世界汽车设计三项大奖。从1900年开始的纽约国际车展是北美地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汽车展会。本届纽约国际车展将在为期2天的媒体和行业日活动后，4月7号到4月16号向公众开放。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从4月5号开始为期3天的访华，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等人会晤。两人访华前分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请听报道。
马克龙6号上午与中共总理李强举行会谈，表示相信法中对话具有重要的全球与战略意义。6号下午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3方会谈后，预料将发表声明。马克龙昨天在抵达北京后的首场演说表示，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密切，能为促成乌克兰和平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他也警告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动，否则就是共犯。法国总统府表示，马克龙在启程前夕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双方均表示愿意与中国接触，以加快结束乌克兰战争。而冯德莱恩昨天抵华后发送的第一个推文是，欧中关系广泛而复杂，我们如何管理他们将影响欧盟的繁荣和安全。大约半小时后，冯德莱恩接着发出第二个推文，说他刚跟中国欧盟商会进行了深度讨论。冯德莱恩写道，中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欧盟企业面临许多歧视性障碍。上周，冯德莱恩发表讲话说，欧盟必须继续与中国接触，但需要制定一项战略来降低对华关系的风险，以及对中国依赖所带来的风险。他还说，北京正在寻求一种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欧盟必须更加坚定地捍卫自身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包括可能在欧盟范围内对对外投资进行控制。除了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外，未来几周还将有多位欧洲主要官员访问中国。外界预测，冯德莱恩这次访华除了经贸关系外，还会谈到乌克兰战争。他在4号动身前往中国前的最后一个推文说，他在访华前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根据英国广播公司6号报道，马克龙与冯德莱恩5号共同访华，于6号会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他们之前，德国总理舒尔茨与西班牙总理桑切斯都有访问中国，展现欧洲仍愿意与中国互动的态度。马克龙与冯德莱恩出访的目的也与德国、西班牙两国总理相同，希望中国能施压俄罗斯停止俄乌战争。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登贝格周三在北约外长会议上说， 俄罗斯宣布将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表明中俄几天前发布的联合声明是一个空洞承诺。他指出，俄罗斯现在正变得越来越依赖中共，部分原因是莫斯科在乌克兰战争中所受到的国际制裁。请听报道。
从周二到周三，北约外长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议。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周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就在中俄联合宣布各国不应在境外部署核武器的几天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宣布了在白俄部署战术核武这一消息。这表明此类声明只是一个空洞承诺。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是俄罗斯的所作所为。斯托尔滕贝格在新闻会上对中共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他谴责中共散布俄罗斯的战时叙事，在俄罗斯受到国际严厉制裁之际，为俄国提供经济生命线，并试图扭曲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他提到，此次北约外长会议讨论了中共与俄罗斯日益保持一致的问题，因为中共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同时中俄也在加紧在印太地区的联合军事活动。现在盟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共向俄罗斯提供任何致命援助都将是一个历史性错误，并具有深远的影响。斯托尔滕贝格当天反复使用严重后果一词来描述，如果北京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北约可能对北京进行反制，但拒绝说明具体的反制方案。他也提到，俄罗斯正变得越来越依赖中国，对俄罗斯来说，与中国的贸易变得更加重要。部分原因是莫斯科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受到的国际制裁。他强调，在中俄反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情况下，北约盟国和志同道合的伙伴持续站在一起显得尤为重要。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5号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加州会晤，双方表示美台将会有进一步的合作。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诗怡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说，这次历史性的会晤几乎预告台美将很快建交。请听报道。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结束中南美洲邦交国访问后，5号过境洛杉矶，在里根总统图书馆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举行闭门会谈后，双方举行联合记者会。蔡英文引述里根总统名言指出，自由必须仰赖每个世代奋力捍卫。麦卡锡则强调，台美友谊对自由世界至关重要，也是维持和平区域稳定的关键。对于蔡英文与麦卡锡这次别具历史性特殊意义的会晤，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诗怡6号对希望之声表示，和蔡英文会晤，麦卡锡身后带了18位跨党派的众议员，所以这样的一个格局其实是相当高的。
这个象征意义上呢，我觉得麦卡锡可能后来跟国务院呢可能有达成一定程度的一个共识，就是说现在台美关系必须要实质的进展的情况之下呢，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会面几乎预告了台美建交很快，本上这个台美的加温呢还是在一个我们预期的一个轨迹上，还是一个升温的一个蛮快速的一个状态。
然而就在周三蔡英文与麦卡锡会面的同一天，中共宣布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当天还派山东舰航母编队进入台湾东南海域。针对中共近日加剧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将对亚洲地缘政治起到何种效应，邱世仪认为，为期一年多的俄乌战争让北约团结起来，北约不但活起来，它的表现甚至比联合国还可圈可点。
中国现在是两面作战，因为他跟普丁的关系要越来越紧密，他要在乌俄这一块有什么样合作的话，等于是说中国现在是开两条战线。那在乌俄战争上面，可以由西欧国家或者是我们讲说北约来做一个照顾，那美国可以比较把专注力放在对抗中共的这个方面。所以我觉得中共的文攻武吓只是让美国来去围堵打击断红色供应链的这个态势越来越强烈而已。
据报道，蔡英文与麦卡锡在加州的历史性会谈后，紧接着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也于周四率领由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将与蔡英文会面。迈克尔行前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扩大对印太区域的威胁， 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与盟友的关系。他还说，任何民选的国会议员都有权利访问任何国家的民选官员，特别像是台湾这样的国家。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泽连斯基访问波兰，总统杜达表达强烈支持。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说，美台纽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劲；
泽连斯基访问波兰，总统杜达表达强烈支持；
拜登下周将访问北爱尔兰，与爱尔兰总统会面
；FBI 局长警告，中共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外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周三在加州的里根总统图书馆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会面后发表公开谈话。蔡英文在会上和麦卡锡并列表示，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会更强大。麦卡锡说，美台之间的纽带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劲。他会后发表声明强调，已经讨论将加快向台湾运送武器。其次，双方必须加强经济合作，尤其是贸易和技术合作。尽管中共政府一再表明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众议长麦卡锡同蔡英文会见，中共驻美国大使馆一名负责与美国国会联系的参赞甚至还在周二发电邮给包括麦卡锡在内的一些国会议员，警告他们不要和蔡英文会面，并说中国必将采取必要的和坚决的措施，以回应这个不希望发生的局面。但麦卡锡和十多名两党议员仍然不理会这个警告，而前去与蔡英文见面。
沙特外交大臣和伊朗外交部长正在北京举行会晤，预计沙特王子阿勒沙特和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扬将讨论一系列问题，包括重新开放双方的大使馆、任命大使以及伊朗总统访问沙特的计划。3月10号，沙特和伊朗政府宣布在断交7年后恢复外交关系，并将在2个月内重开双方大使馆。自那以来，两国外长已经多次通话。沙特和伊朗外长周四的会晤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伊朗官员高级别峰会的前奏。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已经提议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峰会。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说，政府已经任命驻阿联酋大使，是7年来首次。根据上个月的协议，他们将在2个月内重新开放大使馆和领事馆，并落实20多年前签署的安全和经济合作协议。伊朗总统莱西预计在两国外长会谈后访问利雅得。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周三在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警告说，中共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雷说，敌对国家将更加积极地窃取我们的商业机密和创新，对准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干扰我们的民主制度，并把他们的镇压输出到我们的海岸边上。雷在演讲中聚焦中共在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广泛性，强调北京使用现代技术和名义上不相关的实体来窃取美国机密。他点名北京最近针对海外持不同政见者的动作。雷此前还说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对美国的数字安全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重大国家安全威胁。这位 FBI 局长还警告说，来自俄罗斯和伊朗的威胁不断增加，莫斯科通过网络攻击和黑客攻击来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情报收集。伊朗政权最近针对前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进行抹黑打击。
拜登总统下周将前往北爱尔兰访问四天。白宫5号发表声明说，拜登将在4月11号到14号期间到访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爱尔兰，并从贝尔法斯特开始这次的访问行程，参加耶稣受难日协议25周年的纪念活动，途中预计将和爱尔兰共和国总统麦克希金斯见面。白宫在声明中提到，此行将标志着自25年前签署协议以来的巨大进步。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说，对于拜登到访爱尔兰感到相当高兴，并肯定此行对爱尔兰的和平至关重要。近日，英国和北爱尔兰局势不稳，英国当局在上个月28号把北爱尔兰的恐攻威胁等级从重大提升到严重，不过这仍然不影响拜登4月份到北爱尔兰的访问行程。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侄子、前国会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宣布竞选2024年美国总统。综合媒体报道，现年69岁的小罗伯特·肯尼迪5号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件，宣布将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上个月，小罗伯特·肯尼迪就曾经表态，如果能筹集到资金并动员足够多的人，他就会宣布参选。小罗伯特·肯尼迪的叔叔约翰·肯尼迪是第35任美国总统，但任内遇刺身亡。而他的父亲罗伯特·肯尼迪则在1968年民主党总统选举党内初选期间遇刺身亡。由于肯尼迪家族成员有很多人发生意外身亡，而在民间有肯尼迪诅咒的说法。
美国中部地区又传出龙卷风灾情，密苏里州5号清晨遇到龙卷风侵袭，造成至少5死5伤，有87栋建筑物受损，其中至少12栋全毁。据路透社报道，密苏里州东南部的波林格郡在5号清晨发生龙卷风，造成当地严重灾情，建筑物受损，很多房屋的屋顶被掀翻，树木倒塌，电线和碎石散落在道路和院子里。美国国家气象局说，这次是中西部一夜之间出现的十几场龙卷风之一。密苏里州州长帕森指出，当地将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重建过程将相当漫长，但是强调一定会渡过难关。过去两周，美国中西部和南部龙卷风频发，3月31号，龙卷风袭击美国中南部和东部至少8个州，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至少32人丧生。在更早之前，密西西比州3月24号晚上遭到强烈龙卷风袭击，造成至少2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泽连斯基访问波兰，总统杜达表达强烈支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戴奇5号在美利坚大学发表演说，不仅为拜登采取有别于过去政府签署传统的自由贸易协议辩护，也呼吁采取友岸外包政策，和盟友共同打造供应链，降低对中国等竞争对手的依赖。德国之音报道，戴奇在演讲中说，美国正借由产业政策、投资基础设施、半导体和干净能源技术这些措施带来高薪的工作。戴奇指出，拜登政府的做法是必须解决中国的经济重商主义，通过在美国国内进行战略投资以提升竞争力，并加强美国与志同道合的经济体合作，打造更公平可持续的未来。戴奇说，这种做法是印太经济框架和美欧贸易技术委员会的基础，侧重的不在于关税，而在于监管、环境、食品安全、劳工和数字经济层面的贸易壁垒问题。
日经亚洲报道指出，中国正在考虑禁止或限制特定稀土磁铁技术的出口，制衡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官员们正在着手修改科技出口限制清单。重新修订清单将禁止或限制加工和提炼稀土的技术出口，同时也提议禁止或限制用于制造高性能磁铁的合金技术出口。这项清单最后一次更新是在2020年。据报道， 完成的清单草案共有43项修改或补充，这些变化预计将在今年内生效。美中紧张局势升温下，华盛顿和东京都在试图开发对中国仰赖程度较低的稀土供应链，同时美日两国也正严格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的半导体技术。一名产业人士指出，由于中国在先进半导体方面落后，北京可能会使用稀土作为谈判的筹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周三说，日本打算加强关键矿产和其他产品的供应链，并将密切关注中国行动的影响。
拉丁美洲通货膨胀飙升，包括巴西和墨西哥这两个拉丁美洲最大经济体在内的11个拉美国家领袖5号宣布展开合作计划，以对抗通胀。法新社报道，这项倡议是在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召开线上会议后公布的。他说，计划的目的是通过移除进口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让人们能以更优惠的价格取得食品和基本产品。根据会后发布的声明，当务之急是降低最贫穷和最弱势群体取得这些产品的成本。11国领袖们同意成立由各国政府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以确认合作具体措施，特别是在化肥领域，这是受俄乌战争影响最严重的产品之一。奥夫拉多尔邀请这些领袖参加5月6号到7号在墨西哥度假胜地坎昆举行的峰会，进一步讨论相关议题。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波兰首都华沙，与波兰总统杜达举行一场会谈。这是他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正式到访，并讨论军援战机、战后重建和经济合作等议题。请听报道。
周三，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前往邻国波兰，会见了波兰总统杜达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并和当地公众进行接触。尽管泽连斯基先前曾两度在出访期间取道波兰，但这次是由第一夫人欧伦娜陪同进行正式外交访问，展现对波兰的诚挚谢意。总统杜达当天也颁赠泽连斯基白鹰勋章，推崇他对两国关系所促进的贡献，并与稍后签署边界开放协议。当天，波兰总统杜达证实，开创北约首例的援助乌克兰的米格29战机已经移交基辅。他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最近几个月有4架米格29战机移交给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现在还有4架正在转移，总计为8架。而双方也在讨论援助另外6架，我们认为他们将很快可以移交。杜达补充说，波兰拥有经现代化改造并在通信与巡逻力方面符合北约组织标准的米格战机。他强调，我相信在未来如果有必要，我们将能够转移我们剩余的全部米格29机队。另一方面，本周二美国五角大楼也宣布提供新一笔26亿美元的乌克兰军事援助，其中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弹药和3台监视雷达。这一揽子计划中的数十万发弹药以及155毫米和105毫米炮弹，都是乌克兰军队在反击俄罗斯的非法入侵时所迅速消耗的弹药。泽连斯基在周二晚间的谈话中曾说，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和防空大炮的弹药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他感谢拜登总统的支持，也感谢美国国会以及每一位美国人。周三稍晚，泽连斯基在与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会面后，也讨论农业出口合作等议题，随后转往当地视察波兰民众的生活概况。波兰与乌克兰具有陆地交界，也是俄罗斯入侵至今乌克兰难民最大的收容所在地之一，不仅给予基辅各项国际援助，实质提供大批物资与军事装备，以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军队。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本周，大陆媒体刊登出一则起底福州罪妇军医资产可能过亿的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师陈龙的报道，引发外界对于中共军队医院活摘器官的关注。 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指出，现在已经有大量证据能证实活摘器官的暴行仍然持续存在。请听报道。
本周大陆媒体刊出一则福州罪妇军医住大别墅拿4600万买债全包，资产可能过亿的报道，引发人们对发生在中国大陆持续性活摘器官的关注。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报告说，通过长时间的调查取证，证实中共军队医院和武警医院及其总后勤部都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牟利的核心机构。而这个福州罪妇军医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新兴外科主任医师陈龙，就是追查国际调查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涉嫌活摘器官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据调查活摘器官事件的先行者，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近日接受《大纪元时报》专访时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是一场慢动作的群体灭绝。他指出，活摘器官不是一下子或者在短时间内杀掉所有的人，这种活动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从2001年开始，现在已经是2023年了，而且还没有停止。麦塔斯认为，中共以各种恐怖的暴行来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但无论人们是否放弃信仰或修炼，都无法改变中共群体灭绝性做法的邪恶本质。因为中共拥有控制权，可以决定对哪些群体或目标进行灭绝性屠杀。麦塔斯说，牟利只是中共活摘器官的一个动机，但不是主要动机。推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活动的不是钱，共产党镇压法轮功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法轮功太受欢迎了。在中共看来，法轮功威胁到了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麦塔斯表示，在他和已故的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十余年前刚开始调查活摘的情况时，没有任何治外法权来打击器官移植滥用问题，但现在已有19个国家，包括美国和加拿大，通过了域外立法，可以起诉外国从事杀人摘取器官活动的人。但他强调，全世界有194个国家，目前只有19个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显示反活摘器官和反迫害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